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研讨《大智论》99卷讲义2841页。接着要谈应生意破无见。在正式讲这一段之前，我们很快的来复习一下，请看讲义2839页。因为常体菩萨见了十方佛一番开示以后，十方佛就忽然不见了，他很想知道诸佛是从什么地方来，去又到什么地方，后来心想可以请问檀无解菩萨那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檀无解品第89品这是法上菩萨品，檀无解菩萨就告诉常体菩萨说，你想知道诸佛从哪里来到什么地方去其实呢，诸佛无所从来，去也没有到什么地方去其实诸佛是不来不去的。为什么呢？因为诸法如是不动相如是诸法实相的别名诸法如即是佛就佛是彻底了解如，了解诸法实相的。所以为什么称为如来，就是佛他是透彻了解如那跟诸法实相同名的，除了如以外，有无生法、无灭法、实际空、无染、即灭虚空性等那么离开了这些诸法更无佛，因为佛是体悟诸法实相才名为佛的所以诸法如、诸佛如，它是同一如，没有分别底下举一譬喻如阳焰、如幻、如梦这些都不实的，不能说这个梦、梦见的牛羊男女是从哪里来，去又到什么地方佛说诸法如幻如梦如果众生如实知诸法如梦如幻不要执着佛从哪里来，去到什么地方，能够不细论分别诸法来去生灭，这样的话就能够知诸法实相这样子行般若波罗蜜，就容易进无上菩提，名为真佛弟子，不虚实人信师，就是可以接受供养不会虚受信师那这样子了解实相的真佛弟子，应受供养，可以作为世间的福田。好，以上是讲法身佛的法身是不来不去。好，接着谈应身。那或许有人执着既然佛无来无去，那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佛呢其实也不是，底下就是为了破大家空无的断见而说其实因缘法还是有应身来度化众生。先举大海中珠宝的譬喻，大海中的宝不从东南西北四方来，也不从四维来，四维就是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也不从上方下方来，也就是不从十方来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宝呢？那是因为众生善根因缘的缘故，海当中而生这些宝物。这些宝物也不是没有因缘 这些宝都是从因缘和合而生。那宝消失了，当然也不是到东南西北各方去啊，并不是到十方去。因此，诸缘和合而有，诸缘离散啊，宝则灭。诸佛身也是如此啊，从本业因缘果报故，生不从十方来，灭也不到十方去。只不过是诸缘和合而有，诸缘离散则灭。我们看一下角注十七，这个地方值得留意哦。我们看玄奘大师的翻译，诸如来身也是如此，于十方面无所从来，非于中有造作者。那你也不能说这个如来完全没有，也不能说无因缘而生。那如来身出现于世有什么因缘呢？一，本修净行圆满为因缘故，也就是行者他修学福德智慧圆满，这是一个因缘。如来身出现于世的因缘，就是他福德智慧具足圆满。另外下面这个要特别留意，即一有情，就是一般的众生先修见佛业成熟故。除了佛本身福德智慧圆满之外，众生要修见佛的因缘，如果没有种下见佛的因缘，那众生也见不到佛啊。好，那必须本身净行圆满，还有众生见佛这个业成熟，那因缘和合才有如来身出现于世。我们再看一下角注二十五，看第三行，我们先看一下这段文啊。诸如来身也是如此，依止种种因缘而生。那佛身的因缘是什么呢？所谓无量福德智慧，就是行者必须福德智慧圆满，即诸有情所修见佛善根成熟。还要众生见佛，要种下这个因缘，种下见佛的因缘，那这个善根成熟，佛身才出现。如是一一 单一个，那佛身不会出现，必须要因缘和合时其身方起。这样的身，生时无所从来，灭没时也无所从去。所以我们想要见佛，那有几个因缘，就一个自己好修学福德智慧圆满，再来要跟众生广结善缘啊。好，你只有圆满，没有众生跟你结因缘，人家看不到你啊。同样的，我们想要见佛，我们要种下见佛的因缘，然后帮助人家好好来修福德修智慧，他圆满他成佛了，你跟他结了善缘，就因缘见到了如来。好，底下再举箜篌生的譬喻。箜篌，这是古代拨弦乐器的名称。那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无所从来，声音灭去的时候它也不是到哪里去。那演奏箜篌可以有声音，那这个声音是众缘和合而生，也就是这个弦乐器它有槽，槽就是弦乐器上架弦的凹格子，这都是组成箜篌的 成分的部件啊。那除了草以外，有茎、皮、旋、柱、棍啊，这些组合成为箜篌。另外还要有人用手来弹奏，这样子因缘和合而有声音出来。但是这样的声音也不是单单从草而出，也不是单单从茎、皮、旋、柱、棍而出，也不是从人手而出声音，必须人手弹奏啊，这些箜篌因缘和合、众缘和合啊，才有声音啊。那因缘离散的时候，这声音也不是说到哪里去啊。诸佛声也是如此，从无量功德因缘生，不是从单一的因缘或一功德而生啊，也不是无因缘而有，必须是众缘和合而有佛身啊。诸佛身不是单独从一事而成，来无所从，去无所至，应当如是知诸佛来相去相啊，就是没有自信的来，从哪里来或到哪里去，要有来去啊，这只是因缘和合的假名。善男子，亦当知一切法无来去相，汝若知诸佛及诸法无来去生灭相，不要细论生灭来去，那就必得无上菩提，亦能行般若波罗蜜及方便力。这时第四天以天曼陀罗花给予长提菩萨，跟他说，善男子，请你接受这些花，那把这些花拿来供养檀无竭菩萨，我会经常守护你，就是守护长提菩萨。随着和由于长提菩萨您的因缘力故，今天能够利益百千万亿众生，将来可以令众生得无上菩提。这样的善人非常难遇到，为利益一切众生故，无量阿僧祇劫受诸勤苦，这样子辛辛苦苦为了利益众生而受苦。长提菩萨接受释提梵音的曼陀罗花而散在檀无竭菩萨身上，而说，大师，我从今天开始，我的身就是归属于师长的，就是我愿意把我的身奉献给师长，供给供养。那不是只有说一次哦，他说了三次啊。合掌于师前站立。那长提菩萨他现化供养以后，又把自己的身心供养檀无竭菩萨之后，长者女及五百侍女，他们随后就对长提菩萨说，那我们从今天开始以身属师，这里的师是长提菩萨，就是这些五百侍女跟长者女，他们一看长提菩萨以身供养檀无竭菩萨，他们说，哎，那我们也愿意以身供养长提菩萨，我们以此善根因缘故，当得如是法，亦如师所得。就是师长长提菩萨，你得到什么，那我们也希望将来跟你一样也能够得到那些功德啊。我们希望一起 以施世事供养诸佛，世事常供养施，就是常理菩萨你要供养诸佛，我们一起跟您一起供养诸佛，而我们世事常供养您，供养常理菩萨。这个论会讨论啊，为什么这长者女跟五百侍女他们不直接以身来供养达摩揭菩萨，却供养常体菩萨呢？这个论会讨论。这时常体菩萨告诉长者女及五百女人，如果你们是真以诚心要归属我的话，那我就接纳。诸女说，我们是以诚心以身供养师，当水施教。所以这长者女跟五百女人，她是以常体菩萨为师，从这里看得很清楚。此时常体菩萨及五百女人还有诸庄严宝物上庙供养的支具，还有五百乘七宝车，全部供养达摩揭菩萨。对达摩揭菩萨说，大师，我以此五百女人供养大师，那这五百车还有种种宝物随师所用。这时第四天赞叹常理菩萨说，善哉善哉，善男子，菩萨舍一切所有，应如是如是布施，很快可以得到无上菩提。这样子供养说法人必能听闻般若波罗蜜及方便力。过去诸佛本行菩萨道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安住于布施中，得闻般若波罗蜜及方便力，而后得无上菩提。这时达摩揭菩萨欲令常体菩萨善根具足故，他先接受了这五百乘车还有长者女及五百侍女，接受之后又退还给常体菩萨。那为什么接受之后又退还的论也会讨论。好，此时达摩揭菩萨说法之后，太阳下山了，他就起身下法座而入宫中。常理菩萨作誓念，我为法故来，我是为了求法而来，不要懈怠，不应作卧，当以二事，若行或者站立，来等待说法师从宫中出来继续说法。这时没想到达摩揭菩萨进入宫中啊，并不是隔天就出来，他是七年啊，一心入无量阿僧祇菩萨的三昧，入三昧就七年了。那入三昧还行般若波罗蜜方便力，所以从这里我们了解，这样的三昧其实是跟般若相应的哦，与般若相应的三昧，而且有方便力。有方便力就是虽然入三昧，但是不舍众生，不是自己想禅定乐而已，他有方便力，不舍众生。那常体菩萨如果在外面等站啊或者走路啊，一天两天还好，没有想到七年啊，常体菩萨七年精行站立不坐不卧，没有睡眠，没有贪欲嗔恚恼害，这三个叫做三恶觉观， 欲慧恼爱，心也不贪着美味，只是一心的想啊，昙无解菩萨什么时候出定啊，来为我们说法。常底菩萨过了七年之后，心里想啊，如果昙无解菩萨要出来说法的话，我应该事先准备好啊，要铺设说法座，让昙无解菩萨在法座上面说法。我应当以水洒地，打扫干净，并散种种花，庄严说法处。因为昙无解菩萨将要在这法座上说般若波罗蜜及方便力的缘故，此时常体菩萨与长者女及五百侍女为昙无解菩萨铺七宝床，五百女人各脱上衣铺在法座上做试念。昙无解菩萨当坐在法座上说般若波罗蜜及方便力。常体菩萨铺设好法座之后，想要洒水求水洒地，但是到处都没有水，为什么呢？因为恶魔隐蔽，令水不现，又来搞破坏了啦。魔心里想，常底菩萨求水不得，如果他于无上菩提行即使生一念的下劣心或者生二心，恶心就是退堕的心或者变异转变原来的想法那如果有起下劣心、退心，有起二心的话，则善根不增长，智慧就不明照，于一切智而有延迟停留。这时常底菩萨作试念，还没有水怎么办呢？我当自赤其身以血洒地，不要让尘土飞扬沾染于大师身上。我何用此身这个色身早晚一定会破坏，我为什么要吝惜它呢？我从无始生死以来经常丧失生命，但是以前这样子丧失生命都不曾为法，现在为了法即使丧失生命也非常值得。有这样的决心即以利刀自刺出血洒地，常体菩萨及长者女并五百侍女皆无二心，就没有恶念，那恶魔也因此找不到时机加以破坏。这时第四天心里想，哇，那真稀有难得常体菩萨敬爱法竟然到这种地步以刀自刺出血洒地。常提及众女人心不动转，恶魔波旬也不能破坏常提菩萨等人的善根，其心坚固，发大庄严。大庄严，这里的庄严主要是以功德庄严功德，不惜以生命，以身心欲求无上菩提，当度一切众生脱离无量生死苦。第四赞叹常底菩萨说，善哉善哉善男子，你精进力大，坚固难以动摇，不可思议，你敬爱法求法最为无上，过去诸佛也是如此 以身心敬爱法，珍惜法，尊重法，集诸功德而得无上菩提。常体菩萨心里这样想，我为檀红姐菩萨铺设法座，打扫洒水，那当然他是赤血来洒地，那清净打扫之后，当于何处得好名花，得到上好的名贵的花来庄严说法处。如果檀红姐菩萨于法座上坐而说法时，我应当散花供养。这时释体梵音知道常体菩萨心里这样想，即以3000担天上的曼陀罗花给予常体菩萨。常体菩萨接受这些花之后，一半散在地上，留一半等待檀红姐菩萨于法座上说法的时候再来散花供养。这时檀红姐菩萨入定7年，过了7年之后，从定而起准备说般若波罗蜜。因此与无量百千万众恭敬围绕，就是有无量大众恭敬围绕着檀红姐菩萨往法座上坐。常体菩萨见檀红姐菩萨时，心里清净愉悦快乐，譬如比丘入第三禅。那为什么说第三禅不说其他，这个论也会讨论。好，我们看论的解说。先明法身意，破有见。常体菩萨虽知诸法空，没有来去相。虽然知道一点空的道理，但是还不是很深入。亦不能理解种种法门，于诸佛身恭敬深重故，对佛身不能观空。就是常体菩萨他太爱敬佛了，虽然之前得到一些三昧可以观空，但是对佛身太殊胜美妙了，一下子还没有把佛身也观空。有一个譬喻，如大海水波，力量虽然很大，但是打到须弥山边，那又退回来，对须弥山不能产生破坏的作用。常体菩萨也是如此，虽有大空智力，到佛所则亦无用。就是虽然有大空的智慧力了，但是要对佛身观空，那产生不了作用。是故檀红姐菩萨现在在为他说，不要执着诸佛从哪里来，去到什么地方。其实什么是诸佛？诸佛是体悟如，体悟诸法实相，才成为如来。而这样的如是不动相，是不来不去，所以诸佛也是不来不去。此中檀红姐菩萨自说因缘，为什么诸佛不来不去呢？因为诸法如不动相，诸法如即是佛。那什么是诸法如？这就是诸法实相，所谓性空无所得空等诸法门。好，这里有人就提出一个疑惑，那为什么说诸佛不来不去？那是不是没有佛呢？这里提出一个问题，摩诃般若波罗蜜于佛法大圣 六度之中，它是第一法，般若波罗蜜是最高最殊胜的法啊。如果没有佛，那就没有说般若的人。外人的意思是说，既然有最殊胜的般若法，那应该就有说般若的人，那就是佛啊。既然有般若，那应该有佛啊，为什么说无佛呢？外人认为佛是什么？那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这是色法。另外还有功德法，实力是无所谓，这是无色法。有这样的色法还有无色法等净妙五蕴和合，是故名为佛。所以这里的佛有色法跟无色法。色法那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色身庄严，另外无色法有实力是无所谓等功德法，那里面当然有智慧啦等行行所法。这样净妙的五蕴和合才名为佛，就像五个指头和合而名为拳，怎么可以说无拳呢？指跟拳名字不同，形状也不一样，作用也不同，怎么可以说无拳呢？既然五指和合有拳，同样的净妙五蕴和合，那应该有佛才对啊，怎么可以说无佛呢？答曰：不然，佛法中有二谛，有世俗谛跟第一谛。世俗谛就是世间人共许的真实，谛是真实的意思。那第一谛或者称为圣义谛，是圣者共证的真实。那以二谛来说，世俗谛的角度来看，有佛有般若。假名说有佛有般若，那这样的缘起有，我们可以说佛在说般若波罗蜜。但是从第一谛来说，那是圣义毕竟空啊，所以诸佛是空的，般若波罗蜜也是空的，诸佛空，无来无去。在中观的主要基本思想有两句话，圣义毕竟空，世俗假名有，这个很常用。在圣义来讲是毕竟空，所以从圣义谛来说，佛是空的，般若是空的。从世俗缘起假名有来说，有缘起的佛还有般若波罗蜜。从世俗谛来说，我们可以讲佛说般若。另外依五求门观佛不可得，这个主要是破外人的执着有一个实在的佛。外人前面主张清净五蕴和合，故名为佛。那论主说，那既然是因缘和合而有，所以这个佛也不是实在的，没有佛的自性。既然是因缘和合而有，那就没有佛的自性。如经中佛自说因缘五蕴非即是佛，离开五蕴也没有佛，五蕴不在佛中，佛也不在五蕴中。好，最后一句这个翻译容易让人家起误解，佛非五众有，好像 从一般的理解是佛非五蕴所有。不过从一般谈五求门呢、啊、还有论，我们看2848页。下面本文倒数第五行，佛亦不有五众，一般五求门的第五项是佛不拥有五众，所以在2847页这句话，佛非五众有，我们可以换个语词来理解，也就是佛非有五众，或者是佛不有五众。好，这是总破，底下分别解说为什么五蕴非即是佛。在其他的地方，有的众生主张即蕴我、离蕴我，或者是我在五蕴中，或者五蕴在我中，我拥有五蕴，这些都是执着。那他们主张的我有一个特色，我就是独一，是真实主宰。这个我呢是自己成立，既然是自己成立，那只要单独一个因有自己就可以成立的，不用依靠其他的外缘。那这里谈五蕴非佛，或者是五蕴非我，非即是我，那论法都是一样。我们在角注60这边引了很多，包括中论、观然可然品，还有十住毗婆沙论，有一些论法大家可以参照。好，我们现在直接针对大智论卷99的解说，如果主张佛就是五蕴的话，或者我就是五蕴的话，会有什么过失呢？五蕴那是五个啊，但佛只有一个啊，一不作五，五不作一，一跟五不一样啊，怎么可以主张佛就是五蕴呢？另外，五蕴无自性故，是虚狂不实的。五蕴它是虚狂不实，而佛呢，它是非虚狂法如佛自说，一切无狂法中佛最第一，所以五蕴是虚狂，佛是不虚狂，那所以五蕴并不即是佛。复次，如果五蕴就是佛的话，那一切有五蕴的人都应该是佛咯。外人当然不承认有五蕴就是佛所以这里他做一个反难并不是有普通的色受想行识就是佛如果先说这个五蕴是要第一清净的五蕴，也就是有32相、80随行好，还有实力、事无所谓等这些清净的五蕴和才名为佛，并不是普通的五蕴就可以名为佛了。那论主说32相等，那菩萨的时候也有啊。那菩萨的时候有32相，为什么不称为佛呢？外人说， 菩萨的时候虽然有相好庄严身，但是没有一切种智。如果一切种智在第一微妙色身中，那就可以名为佛。哦，那一步一步了，就不是普通的五蕴，那要有微妙清净五蕴，也就是有三十二相，不止三十二相，还要有佛的一切种智才可以。顿主回答：一切种智，这是佛的智慧。般若中说，这一切种智是即灭相无系论。得这样的法，是名无所得。无所得，故名为佛。佛即是空，所以不要认为有一个修行者在得一切种智，或者有一个实在一切种智被行者所得。其实你一有所得，那就已经不是一切种智了。如是等因缘故，五蕴并不即是佛。那即五蕴没有佛，离开五蕴有没有佛呢？离开五蕴也没有佛，所以者何？离开了五蕴，更无语法可说。就好像离开了五个指头，那哪有拳法可得呢？这五个指头在譬喻五蕴，五蕴假合才有人。那五蕴合合有佛，那你说离开了五蕴，那佛又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不与五蕴作为佛的相，那么佛就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因为你离开了五蕴了。那五蕴分成两大类，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你如果说离开五蕴，那就没有色法，也没有心所法，没有心法，那就没有见闻觉知咯。那你这样的我，或者这样的佛，那究竟是什么呢？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又不能见闻觉知，这样的佛又是什么呢？问曰：会故无权法。外人他是主张有一个实在的权，那用它来证明，应该有实在的佛才对呀。权跟五指形状不同，作用不同。如果权就是五指的话，不应有差别。不过由于五指合合而有权法生，这权法虽然无常生灭，你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啊。论主回答：如果你执着权法是决定实有的话，如果执着权是自性有，既然是自性有，就不带因缘咯。假如是自性实有的话，不用依带其他的因缘。所以如果这个权法是自性实有的话，那没有无止也应该有权可见啊，也不需要因带无止而有权啊。那其实离开了无止也就没有权啊，所以并没有权的自性。如是等因缘，离开了五指，更无有权。佛也是一样，离开了五蕴，那就没有佛的自性，也就没有佛。离开了五蕴，也就没有佛。另外，五求门的第三跟第四，佛不在五蕴中，五蕴不在佛中，这在阿含经里面称作不相在。何以故？ 佛与五蕴不能分离的缘故。要说相在，比如说那个人在床上，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才可以说魔甲在魔乙之中。但是这个佛跟五蕴，它不能像不同的东西啊，比如说笔在我手中，笔跟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别异才可以说 A 在 B 当中啊。但是佛跟五蕴并不能够完全别异啊。如果五蕴跟佛完全别异的话，我们可以说佛在五众中啊，或者五众在佛当中，但其实不然啊，因为离开了五蕴，也就没有佛。所以相在或者是佛有五众，这个都是别异的另外一个形态而已了，其实都是别异的分支啊，不同形态的表现而已。那别异不可得，所以这些都不能成立啊，相在不能成立。另外，佛亦不有五众，这角注68。本来《大正藏》的底本是佛亦不在五众，不过十本教刊是佛亦不有五众。那如果佛亦不有五众的话，如果佛亦不在五众当中的话，那就等于重复的啦，因为上面说如果五众跟佛别异的话，佛就会在五众中，但是由于五蕴与佛不能别异，所以佛不在五众中。那这里如果一样又说佛不在五众，那就重复了，而且后面并没有中这个字了。原文他只有写佛意不在五众，并没有提到佛意不在五众中。那如果照大正藏的底本，佛意不在五众，第一个他缺少一个中字，第二个其实佛不在五众中的理由上面已经提过了，这里再重复意义不大。那五众不在佛中也没有另外再说明啊，其实意义可通了。所以从下面的文句看来，我认为这个地方把它校勘依十本来做校勘，佛亦不有五众，感觉比较顺啊。佛也不拥有五众，为什么呢？离开了五蕴就没有佛，离开了佛也没有五蕴。什么时候才可以说拥有呢？下面一个譬喻，譬如比丘有三衣一钵，三衣一钵是属于佛所有的。那三衣跟佛也是别异的，别异的你才可以说你拥有它。那因为后面这里有一个譬喻嘛，所以前面先标中佛亦不有五众，接着有一个譬喻，譬如比丘有三衣钵，故可得言有，但是佛与五蕴不得别异所以不能说佛有五众。如是五种求佛，五种推求 啊，佛是不可得的啊，当知无佛。佛的自性无故啊，所以没有一个实在的主体有来有去啊。啊，外人一听到无佛，就非常惊讶啊，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佛，那就是邪见咯。如果没有佛的话，为什么菩萨要发大心想要成佛呢？此中言无佛，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佛，他的目的其实是破除对佛有实在想的执着啊，破着佛想。有人认为有实在的佛，执着不舍啊，针对他们来说无佛啊，而不是说要执取无佛的相或者执取无佛的想法。有佛尚且不要取着，何况去取着无佛的邪见呢？当然更不可以。所以离二边处中道，不要执着佛是实有，也不要执着佛是实无。又佛常即灭无细论相，如果人分别细论常即灭事，就堕邪见。离实有实无二边处中道，即是诸法实相。透彻了解诸法实相，就是佛。可以故得此诸法实相，名为得佛。复次，色等法如相，即是佛。就是透彻了解色的实相，色的实相就是空相。诸法实相呢，就包括色受想行识啦，五蕴啊，十二处、十八界等一切法啊。色等法性空，是如相。诸佛如也是性空啊，诸佛的实相也是性空，以是故不来不去。那如是诸法实相啊，下面的不生不灭法性。实际空无染即灭虚空性，这都是诸法实相的别名啊。这个都是不动相，一样是无来无去。如乃至虚空性如啊，佛如，这样的如是一平等，无二无三等别义。此中自说因缘，何以故？超越种种术法啊，这样的实相啊，心行处灭也已道断，不能说有多少数量啊，它是空无所有。如等法是真实啊，在这实相中没有异相分别，取相故有名字啊，名字中有术法。如果是实相毕竟空中，就没有术法。此中自说因缘，空非实无所有故。那外人听到法空无所有，就又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法是空无所有的话，怎么可见，如何可见可闻，有苦有乐，有戏服有解脱，这种种差别呢？答曰：此中陶杰菩萨种种分别譬喻解说，就举春末月看到杨艳，杨艳误以为远处有水，其实走近了没有水， 用这个来譬喻，不要细论分别诸法有来有去。杨艳等中虽无实事，但是也能够欺狂人，自生苦乐事。诸法也是一样，虽然是空无所有，也能令人得苦乐忧喜等事。梦等法也是一样，梦虽然不实，但做噩梦的时候就很恐慌，那而且梦到喜事 也很欢喜，虽然不实，但是也会令人有苦乐忧喜等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